人生中的故事有歌，歌中也有故事。这个节目将带给你在人生点点滴滴的经验中，如何体验到能力和丰盛。请听这一期的广播节目《走进心中的歌》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好，又到了我们《走进心中的歌》节目时间，我是萧阳，谢谢您陪伴我这半个小时的节目光阴。最近听到一个故事，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呢，我就回家看视频，这是一个真人真事。这个视频是这个故事的主人翁分享的故事，对我来说感触很大。今天接着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，然后呢，这个故事所带来给我们的回响。可能上了年纪的人还记得，朝鲜战争是在什么时候啊？是1950年6月到1953年7月。当时美国派军韩国，而中国这边呢也打起了抗美还朝的旗号。战争结束的时候，美军就撤军撤回美国，而留下了不少的美国和韩国人混血儿，就是说不少的美军呢跟当地的朝鲜韩国女子相好，然后呢这些女子呢就怀孕生子，就留下这样的混血儿。但是呢韩国人他们本地人呢很不看好这些混血儿，称他们为 Tuki。 Tuki 的意思呢就是垃圾，被人看为垃圾的人，你可以想象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，被人瞧不起，然后到处的可能被人歧视了等等。所以呢这样的人呢就很不幸运，在那个时候受很多的痛苦。那 Stephanie 就是其中的一个，他4岁的时候呢就被他的母亲离弃，成为流浪的孤儿。那事情怎么样是发生的呢？是这位女孩子 Stephanie， 她的父亲是一位美国军人，那战后呢就离开了，她的爸爸也不知道这位女子怀了孕生了一个女儿。当这个妈妈生了 Tiffany 之后呢，当然呢战后的情形都很艰辛的，在物质生活上是供应很少，生活是很艰难呐。村里的人呐或者家人呐就劝她啊，你要好好的活下去，你要为了带自己的孩子不简单呐哈。一个女子，所以呢最好是嫁人啊，找一个人嫁，然后希望呢有一个男人做你的靠山啊，你就可以有一个依靠。终于呢她认识了一位男士，他们相爱，然后就决定结婚，但是一个条件就是要她离弃她的女儿。这位妈妈没办法，虽然是亲骨肉，为了生存也没办法。有一天他买了一张火车票，帮女儿收拾一些简单的行李和食物，并对她说，你上的火车去到什么什么站，很远的一个站，然后下了车呢会有一位叔叔来接你了，这样子。于是他相信妈妈就启程了。火车走了整天的路程，到很远的地方，终于到达那个站，他就下车了，在车站等啊等啊，等了整天没有叔叔来接他。到晚上，那些工作人员要赶他走了，他离开，然后第二天一早又回来火车站，继续的等，但是等啊等啊，还是没有叔叔出现来接他。那怎么办？结果呢？他成了一位流浪的孤儿。你可以想象4岁大的女孩子啊，真的又瘦又小，她怎么能够生存？在继续这故事之前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话和一首歌。想起在圣经里以赛亚书49章15、16节的话， 上帝亲自对我们说，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她所生的孩子？饥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看啊，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。是的，在这世界上，有些母亲啊，竟然抛弃她自己的孩子。但是我们的天父上帝从来不会离弃我们。送给你这首诗歌，耶稣爱你。来自天韵诗歌创作的一首诗歌，耶稣爱你。是的，耶稣爱你，他能够施行拯救，在患难中，在死亡的边缘中，他要拯救我们，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属于他的。刚才我讲到一位美国跟韩国人混血的女孩子，四岁大就被她的亲生母亲所离弃。战后的韩国生活非常艰难，粮食也缺乏。Stephanie 这个女孩子无家可归，到处流浪，有时候有人给她一些食物，然后吃光了就没有了，然后也不知道明天去哪里啊。有时候在桥底下睡觉，晚上的时候冬天来临更凄惨。就是这样流浪三年呢，也跟其他的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们一起混在一起，然后他们也一起去偷当地农民的庄稼，在田里面种的有水果啊，或者地瓜啊、薯，他们就挖来吃啊，这样子。然后那些农民呢就很不喜欢他们，见到他们把他们赶走。有一次他被绑在一根柱子上，差点死了。后来又有人救了他。有一次因为他偷东西吃，人家就把他抓起来，这么小嘛，才四五岁大，很轻，把他丢在井里面。井里面的有水啊，然后有凸出来的石头，然后他就站在那些砖石上抬头仰望，一些光线从上面照下来，你可以想象这样的情形，他在那里等死。在井下面，他在等待一位从上头来的拯救者。其实我们这个世界就好像陷在一个陷阱里面，我们也是在等待着一位从上头来的拯救者拯救我们。拯救者终于来到，在2000多年前，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主来到这个世间。上帝的道成了肉身，他成为人的样式，来到这世界上。他为什么来呢？从耶稣自己所说的这句话，我们就能明白。他说，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，乃是招罪人悔改。耶稣来就是要将天国的福气和上帝的救恩带给我们，要从死亡之中拯救我们。 Stephanie 这位四五岁大的女孩子，在井底下，她一直的往上仰望，等待，希望有人从上头来救她。终于有人来打水了，看见她掉下来一个桶，然后就叫她扶着这个小桶，把自己站在那个桶里面，然后把她吊上来。吊了上来之后，那个人也没有心收养她，只是对她说，你要继续活着，你要继续活着。你知道有什么原因使他继续活着的吗？在他大概七岁的时候，他流浪了三年，有一次病得很严重，被人已经丢弃了，在垃圾堆中奄奄一息。当时候很奇妙的就是，有一位护士，这位护士呢是在一个孤儿院工作的，是瑞士来的一位护士，在垃圾堆里面发现了他，看见哦，这个小女孩好像就已经奄奄一息了，可能都很难存活了。他就想到，哎，我在我们的孤儿院太多孤儿，太多孩子要养啊，这位可能都不能生存的呢。于是这位护士就离开他。突然间他听见有一个声音，从上面来的声音对他说， She is mine， 意思是说她是我的，这女性的她啊，就是指这个女孩子，她是我的。那位护士听到这个声音很震惊啊，于是他又回来看着Stephanie 这位小女孩，然后把她抱起来，抱回孤儿院。她很幸运哈，她被救了。其实不只是幸运，这是上帝亲自的拯救。
别忘记我慈爱救主，倾听我祷告。向罪人呼召，我把我漏掉，求主求主，请听我祷告。当你正向罪人呼召，我
首感人的诗歌源自于美国1868年一位瞎眼的诗人芬里·克罗斯比所写的。当时他听到有一位信徒这样祷告说，啊，我的救主啊，求你不要放弃我，不要把我漏掉。这就是他写这首诗的灵感。后来他的朋友威廉先生把他的诗谱上的曲，就成了这首非常有名的基督教的诗歌 Pass me not， 莫把我漏掉。继续 Stephanie 的故事，她在孤儿院大概两年之后，遇到一对从美国来的 missionary， 就是外国传教士。这对夫妇很有怜悯心，他们来到孤儿院，看见那些婴孩，他们就 把婴孩抱起来，然后眼睛流下眼泪。之后他们又抱另外一个婴孩，同样的也流下眼泪。 Stephanie 看在眼里，哇，他这么大的一个人从来没有见过男人流泪，他感觉到为什么他们这么有爱心呢？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同情这些孤儿啊？他就对他们的印象很深。然后有一次他们来到他跟前，这位美国男士就好像一位慈爱的父亲一样，把手放在 Stephanie 的脸上，然后很亲切地看着他。当他们四目相对的时候，就好像有一股的很神圣也很神奇的这个力量，这样子把他们吸在一起。当时 Stephanie 就感觉到，哦，这个温暖的手啊在他的脸上，他当时很感动。但是转了一想，因为他从来没有被人这样爱过，这样关心过，于是当时他突然间把他的手就是甩开，然后呢向他吐口水。哇，这样的行为吓了他们一跳。过后他自己也觉得很内疚，他就觉得哇，孤儿院的院长肯定呢会惩罚我啊，这样子啊，他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很担心啊，担心到第二天。想不到的就是那位美国夫妇竟然接他回家。他当时还以为他们接他回家是为了要使他成为一个婢女，让他来服侍他们，做家务清理等等。但是他到了他们家，因为他们语言不懂啊，他们双方都不能用语言来沟通，所以他也不知道他到他们家是在做什么的。他以为是他们将他们带回家做使女。后来他问一个当地人又会英文的帮他翻译，那个人说，他们不是来要你为他们工作的，他们是要收养你成为他们的女儿。他听到这消息之后，哇，很开心啊，整个人跳起来，蹦蹦跳跳，跳到那个收养他的母亲身边，然后把他抱住说，啊，我是你们的女儿，我是你的女儿，什么什么，真的很开心啊。
你是我的安慰源头，与我比名归，除你之外在地河头，在天河所归，听我祷告。当你正向罪人呼召，莫把我漏掉。
当 Stephanie 十二岁的时候，他们一家带着他一起回到了美国。在美国他受到很好的教育，那后来呢上了大学，读了挺高的学位，然后呢成为一位专业的辅导员 counselor， 并且是成为维护儿童利益的发言人。后来他以自己的经历为基础写了一本书，书名就是 She is mine， 她是我的，也成了国际性的讲员，到处去分享上帝在他身上所成就的事。就因为一个从天而来的声音， She is mine， 她是我的，这个声音使他得到拯救。各位，其实我们都是属上帝的，在整本的圣经从头到尾，就好像从天而来这个声音说道，你们都是我的。上帝今天也是同样对你我说，你是我的，你们都是我的。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，其实 从头到尾我们都是上帝的，我们都是属他的，属于他的，只不过许多人不认识他。朋友，如果今天你还不认识他的话，那你就赶紧的要认识他，并且呢接受他，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来到差不多尾声，现在还有机会来认识他，接受他，迟一点呢可能就没有机会了。在这里我很想提出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他会被救？为什么上帝要救我们？为什么？除了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，还有另外的原因。上帝可能从死亡的边缘拯救人，是因为让人能够永远的感恩。当一个感恩的人，活在感恩中，经常会感恩的人，他会是一个很快乐的人，很健康的人。第二点就是，他让人有机会回报，去造福其他人。今天 Stephanie 他本身是一个专业的辅导员，也去不同的地方，有邀请他都去，去分享他的故事。这个其实啊，作为一个孤儿，那时候的阴影啊，一直的影响他的人生。他还是为现在世界上千千万万的孤儿而内心充满了同情和挣扎。他为那些可怜的孤儿、贫穷的孤儿、孩子们心痛。很多人听了他的故事之后，得到很大的鼓舞和安慰。在他的演讲中，他一再的强调说，上头来的恩典，就是因为上帝，他才有今天。所以他的人生不但充满了感恩，更加满有回报的心，造福其他人。许多人求他帮助的时候，他都很乐意的去帮助其他人。许多人都被他祝福。那第三点呢，就是当一个人被拯救的时候，就是需要被拯救的时候，他一定是在很痛苦、忧伤或者危险时候。 Stephen 也是当他奄奄一息的时候被人拯救。奄奄一息，生命到了极点，人到了被破碎的地步才能被建立起来。在圣经耶稣讲过一句话，在约翰福音12章24节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这里耶稣讲的一粒麦子，其实就指到他自己的身体哈，落在地里死了，指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的牺牲。当他牺牲之后发生什么事？他的生命就被释放了，被繁殖了，更多的人来归向上帝。十字架的意义不只是受苦，最终的目的呢，是生命得到释放，得到繁殖。十字架的真意是死而复活，接着死来结束那个旧的生命，然后有新的生命活出来，就是一粒麦子啊。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好像一粒麦子这样子自我死去，是吗？如果我们还自我的活生生的话，我们就不能在耶稣里面活着一个新的人生。好像圣经说，上帝给我们一个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怎么样变成新呢？是在耶稣里。他说，若有人在耶稣里，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这个就是基督徒美好的人生。我想如果有一天基督教被禁止传播的话，国民的道德律更加沉沦，道德的败坏更加厉害，你相信吗？所以不论是怎么样，我们真的放在祷告中，希望在我们的个人生命里面继续的发热发光。再分享一个圣经章节，马太福音5章， 可能基督徒都很熟悉的一个章节，我把它唱出来。
恩典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要这样照在人前，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
亲爱的朋友，圣经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越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，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，一切都是从他而来的。朋友，想一想，如果不是天父上帝每天赐给我们空气，那我们连活的机会都没有啊！我们真的有说不尽的恩典和感恩啊！因此朋友，趁今天我们还有能力，还有生命气息，去行善，去造福他人，那我们就尽量去做。这个世界还有多少好像 Stephanie 这样的孤儿啊，我们真的是没有时间可以浪费的。也感谢上帝，我们能够仰望他再来的日子。今天我们需要信心和盼望来仰望他。但是当耶稣再一次回来了之后，我们再也不需要信心和盼望了，因为一切都已经实现了。唯有上帝的爱永远不会改变，上帝的爱永远长存。但愿主耶稣回来的时候，我们都能在他面前欢喜快乐地迎接他，成为他得救的子民。愿上帝与你和你家人同在。我们下一次走进心中的歌节目中再会吧。
是。